来做回答，请讲。首先是 Osorio 先生，首先在这个论坛上已经有很多的人指出，现在最为紧迫的在农业价值链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的问题。咖啡这一个大宗商品也更好反映出了要建立起更可持续的农业方面面临的多重挑战。我们认为这当中有几个因素，在咖啡行业，气候变化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挑战。世行预测气候变化会使得咖啡的生产到2050年的下降一半，所以不可预测的气候温度上升以及害虫等已经对于咖啡的产量产生了影响。此外呢，还有经济动荡，小农他们占到了咖啡生产的90%，这是在拉美，他们容易遭到价格波动的影响，而这个价格呢，在过去的10年已经下降了30%。大部分的农民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现在越来越难以去支付这个生产的费用，他们的收入非常的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毁林，这是因为农业扩展造成的。咖啡是农业经济重要的植被，但是其种植常常会造成森林的损失减少，加剧了气候变化和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解决这些这样的环境和经济情况造成了恶性循环，尤其是加剧了这些农民的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毁林法案变得非常的重要，欧盟采取步骤解决全球毁林的问题，要求公司只购买遵守的这个咖啡，这会改变咖啡的价的供应链，会敦促企业和政府去确保咖啡的生产不会造成毁林，而且确保环境可持续性。通过推动透明度和供应链的追溯性，欧盟鼓励生产商采取可持续性的做法，而消费者也会做出更加知情的选择，采取这种全面的多利观的方法。我们可以移到加强经济韧性、环境可持续性的咖啡业，确保对于生产商以及全球的长期的会议，为了解决这些挑战。第四点就是需要协调协作的做法，政府、私营企业、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农民都必须要携起手来。政府必须创造政策鼓励可持续性的实践，保护小农，确保他们的能够参与到气候智慧的农业当中。私营部门呢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塑造可持续的供应链。私营企业必须要采取环境和社会治理标准来确保能够致力于可持续性的做法。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五方面就是金融机构，尤其是开发银行，他们发挥关键的作用，提供气候供资还有信贷给这些小农。这样的支持可帮助小农投资更有韧性的作物，采取可持续的管理方法，增加生产力，同时又不造成环境的破坏。在发展署，我们支持这些努力，比如说在厄瓜多尔，我们与政府在拉巴萨进行合作，当地的生产商已经建立了在亚马逊的第一个零毁林的咖啡种植场，这有助于可持续性，并且给农民提供给他们这个公平的价格。我们也在哥斯达黎加开展项目来试运行咖啡可追溯系统，提供技术援助给他们，培训农民，让他们来进行监测，进行毁林的监测。这一些举措也都展现出协作十分的重要，而且可以创造经济有韧性、环境可持续的环境的咖啡业的诞生。谢谢。